我哋以下有我哋熟悉嘅汤仲年牧师喺当中嚟到正道，佢嘅讲题系困苦中嘅盼望，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午安。未曾开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啊，我哋同心嚟到祈祷。慈悲全能嘅圣天父上帝，我哋要感谢赞美你。在今天这个时刻，你的众儿女站立在你自己的面前，围绕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要得着你的怜恤，寻求你自己的怜悯。在这个时刻，我们求你用你的宝血来到涂抹我们，遮盖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们恳请耶稣基督，你的灵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灵求，阿们。在那个二元论呢，光和暗，黑和白，正和邪的思潮底下，世人对撒旦都会产生一种迷思和谬误的想法。我们总觉得上帝和撒旦应该是分庭抗礼，平起平坐，各据一方，互相对抗，势均力敌。今天让我们从约伯记当中，我们去看看，去认识撒旦究竟是什么呢？是谁呢？让我们认识撒旦常常为人设摆 设置一些逻辑上面的陷阱，这些陷阱又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容易跌落这个陷阱当中，你要被迷惑。我们都看看约伯他的信德，他怎样抵挡这种逻辑的陷阱。其实约伯记的重心是讲什么？是受苦，是吧？人在困苦当中，他的盼望和出路是什么？撒旦是谁呢？撒旦在希伯来文的原意呢，其实是一个敌对者、抵挡者的意思。人常常将世上邪恶的事情的发生，或者我们自己做了一些错误、错失，就推给撒旦，就说我们遭受到撒旦的权势的克制，甚至遭受撒旦的迷惑。其实这些推卸责任不用学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我退了休，很多时间就对着我的孙，我第三个孙那个忍耐力很低的，成日发脾气，成日会暴跳如雷，在那里哭啊、扭计啊。当他扭计的时候，没人搞得定他的，都不知道怎么办。他随时都可以哭一个钟头以上的，那他真的很晕的，即是考验我们弱儿那个底线是什么。咁佢发完癫嘅时候，即系发完嬲嘅时候咧，阿嫲嫲就问佢啦：啊，点解你成日都系咁样啊？日日都扭几次嘅，真系好弊嘅。佢唔知系咪翻主日学翻得多咧，定系我哋主日学嘅老师教导得好？佢答咗我一个好有神学性嘅问题，答咗佢阿嫲一个好神学嘅问题。阿嫲问佢：点解你咁曳啊？佢话：魔鬼喺我心嘅里面。哇，原来推给魔鬼呢，是我们个个人呢，原来可能是与生俱来 的方法来的。圣经描述撒旦是一位堕落的天使，本来他是天使长来的，他很美丽，很有能力，是吧？上帝很重用他，但是因为他骄傲自大的缘故，从高处堕落。在以西结书28:11-18告诉我们，魔鬼撒旦原来是遮掩约柜的基路柏来的。在以赛亚书14:12描述魔鬼撒旦原来是明亮的神星，他叫路西法。启示录告诉我们，魔鬼撒旦是那条大红龙，是那条古蛇。他就在创世纪那里描述到 是引诱始祖背弃上帝犯罪的那个源头啊。很多小说、很多影视作品都描述撒旦的形象是什么？头上有羊角，背上面有蝙蝠翼，他的屁股有一个尖尖有个勾的尾巴，手上拿着一个长叉。这些形象呢，我们在 Halloween 的时候呢，周街都可能见得到，是吧？他在熊熊烈火的地狱里面折磨人的怪物。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撒旦是一个讲大话人的始祖，那个父亲。撒旦有很多时候都会化作一个光明的天使来到你我的旁边，来到引诱我们。在圣经当中，只有约伯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直接清晰的介绍撒旦，从而打破了我们对撒旦的迷思和错误的了解，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撒旦的真身和他原来的面貌。在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圣经这么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示立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撒旦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撒旦只不过是原来是在上帝的天庭上面，上帝坐在高高宝座上面的荣耀的君王，撒旦只不过是他下面服侍他的众仆役的其中的一个。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其实高下立见，尊卑已定。撒旦从来永远都不是和上帝可以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对手。约伯记第一章第七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我们看到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问撒旦，撒旦在下面就要恭恭敬敬地回答。撒旦怎样回答上帝啊？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从撒旦回答上帝，我们可以知道撒旦原来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停止工作，他都很忙碌的。他忙碌做什么？他忙碌去迷惑人，他想人同他有一天跟撒旦一起攬炒，一起同归于灭亡。使徒彼得他这样说，这样劝勉我们，提醒我们，他是没有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从约伯记当中，我们知道上帝从来都没有和撒旦各据一方，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上帝，我们所依靠、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个至高至善、全知全智、全权全能的上帝。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面的大君王，他有绝对的主权。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在黑云密布的时刻，在一个隧道很黑暗好像没有尽头那个当中，原来上帝仍然坐着为王，他掌管着一切。在约伯记第一章第八到第十节，圣经这么说：他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的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中所作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撒旦认为上帝点解约伯点解要敬畏上帝、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啊？是因为上帝不断源源不绝的赐福俾佢。换句话嚟讲，撒旦嘅逻辑就话：人系咪敬畏上帝、服侍上帝、敬拜上帝，就系同上帝有冇赐福俾人挂钩噶？这是一个等价交易的。如果上帝不赐福给人，人就不会敬畏上帝的了，是吗？如果上帝将那个敬畏人的、敬畏上帝的诱因拿走，结果就不一样的了。原来这个是 所有人的想法来的。你看看，连约伯最亲密的妻子都跟约伯这么说，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约伯的老婆的意思就是说，喂，上帝不赐福给你，搞到你这样，你以前上帝赐福给你一帆风顺，你现在敬拜他了，是吧？喂，现在上帝搞到这样，无端端搞到这样，衰处未算衰，坏处未算坏，你还敬拜上帝做什么？不如你跟他说一刀两断，以后 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走我的独木桥，不如你死了去算数啦。我们觉得约伯的太太真的即是大难临头怎会各自飞啊？不过其实这种反应是极为正常的，是人之常情来的，正常不过。约伯，上帝用约伯来挑战撒旦，我们可以看到清楚知道上帝对约伯的信心，对约伯是有信心的，他不会随便找一个 来跟将他示范出来了。你看看跟约伯撒旦来挑战的，老实说不是人人都有资格接受上帝这样严格的考验的。约伯的信心跟世人不同，是因为约伯认识上帝，但这个认识不是头脑上面的认识，这个认识是见 north， 是联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字，认识二人成为一体。约伯认识上帝，约伯跟上帝 有交往的，约伯不是头脑上面认识。虽然撒旦变本加厉地迫害约伯，他的痛，约伯的痛苦是多方面的。他经营一生的事业，一切的财富瞬间就完全没有了，他的儿女突然之间全部死于非命，他的健康受到影响，他得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病，他失去了社交的生活，被迫和人群隔离，最后连他的老婆都要弃掉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约伯仍然没有弃掉上帝，他没有，因为他没有将敬畏上帝、敬拜上帝和上帝的赐福挂钩。敬畏上帝是一件事独立的，上帝的赐福是一件事独立的，不是勾住一起。在约伯心里面，敬畏神和上帝的赐福是没有关系的。人对上帝的敬畏是应当的，因为被造之物应尽的本分就是敬拜敬畏上帝。记不记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么说，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这个字原文是敬拜，称颂的意思。原来人称颂上帝、敬拜上帝、侍奉上帝有三个层次，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本位的侍奉，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被造之物，上帝一个创造主，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将我们造了出来，然后赐福给我们，我们对他称颂敬拜是应当的，不是只是礼拜日来到，我们 去唱诗敬拜，其实我们每一日、每一个钟头、每一刻，我们都要有一个敬拜感恩的心，因为他是那个创造我们的上帝。就算人不敬拜，圣经说石头都会敬拜，本位的侍奉。第二种侍奉叫做生命的侍奉，就是上帝要我们学校他的样式，将他的道不单止藏在头脑里面，还落到心的当中，我们行出来成为盐、成为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在生活当中每一个角落来到活出他自己的真道，去见证他生活生命的侍奉。第三种就是工作上的侍奉，上帝按照他的心意赐给你、赐给我不同的恩赐，这些恩赐上帝就按照 佢所赐俾我哋，因此要我哋喺我哋嘅工作岗位嘅里面，喺我哋嘅教会嘅当中，喺我哋嘅家庭嘅里面，我哋嚟到承担上帝交托俾我哋嘅意象同埋使命，我哋用生命藉着个工作嘅岗位嚟到服侍佢。约伯认识上帝，佢知道上帝嘅心意，明白佢嘅心意，所以佢敬畏上帝。约伯敬畏唔系太平盛世嘅时候嘅敬畏。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炎炎嘅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嘅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罪，心中弃了神。约伯常常这样行。弃掉这个字原文是有轻重的意思。约伯的意思就是，这句经文意思就是，约伯深深好惊他的儿女在丰衣足食安稳太平的日子里面，在这些日子当中去失落了，忘记了上帝的恩情，弃掉了敬畏上帝、敬拜和称重上帝。所以约伯要求他的儿女常常自洁献燔祭，藉着这样去提醒他们在平安稳妥的日子要敬畏和称重上帝。约伯不单单只在太平的日子这样做，约伯在不顺境的时候他都是这样敬畏敬拜上帝，甚至在他遭逢灾难的时候他仍然能够称重上帝。约伯记第一章二十一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常常都拿出来你都背的。约伯怎么说？在困难的日子，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想似是耶和华，收取的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哇，多有信心，多有说服力，不过弟兄姊妹，当你看约伯记第三章的时候，当这个苦难困难越来越耐，不是一日两日，不是一年两年，是一个好像一条隧道没有出路，黑暗的没有出路，人就借下去。你看看约伯记第三章约伯的反应是怎样？约伯沉死，约伯咒助自己的生日。无论怎都好，在这个时刻，当约伯的妻子嘲笑他的时候，约伯怎么说？约伯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难道我在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也不受我吗？在这些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我们看到约伯没有跌在撒旦的逻辑的当中，这里反映了约伯和世人不同，因为约伯没有将上帝的赐福和敬畏敬拜上帝挂钩在一起。约伯没有只是寻求上帝的福，上帝所赐的福，而将赐福的上帝扔落垃圾桶的里面。人和上帝的关系很多时候都是一个等价的交易，但是上帝和人的关系就不是这样了。上帝没有因人值得爱而去爱人，救恩和上帝的行为没有关联的，没有挂钩的。圣经这样说，他说你得救是本乎恩，亦都是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这里向我显明了。圣经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上帝爱人，上帝和人的关系不是因为人乖人值得，那个不是一个等价的交易，上帝是无条件的这爱。我在这里讲一下我的孙，现在没话说，数完手指数脚趾之后就对着孙了，是吧？其实有时我都不是很想去，我老婆就 call 我，她说喂，你快点过来帮忙补习。吓， 補習，原來而家發覺自己連小二嘅程度都冇嘅，陰公，好挫敗，好挫敗。咁啊，同佢玩啦，唯有我第二個孫咧，好得意啊！你見到嘅嘢，我冇嘢做咁啊，捉佢嚟攬下錫下咯。佢話：啊，你知唔知爺爺好錫你啊？啊，爺爺點解要錫你啊？啊，佢答咗一個問題，又好神學性嘅喎。佢話：我問佢點解爺爺錫你啊？佢話：我係你個孫咯。啊，老房嘅喎呢樣嘢，係嘛？哇，弟兄姊妹，哇，真係要叫你啲仔女咧，你啲孫咧翻住學啊！好堅嘅華基堂嘅幼兒主學，真係常常有啲好堅嘅問題咧，讓我哋去不斷喺度轉去思考，好燒腦。聽姊妹，原來我哋同上帝嘅關係就係咁樣。你睇約伯記啦，你睇見咧喺37章咧嘅結束嘅時候咧，嗰、那個以利户咧就講咧，上帝係高高在上嘅，你有好多嘢你都唔知噶咁樣。跟住咧，38章咧就上帝施尊降貴咧，好似父子咁樣，好似老友咁樣，同約伯平起平坐咁樣 man to man talk， 奇妙。人喺困苦當中嘅盼望同埋出路係啲乜嘢？約伯嘅三位摯友提曼人以利法、亞述人比勒達同埋瑪拿人所法。原来本来是要来到约伯的面前去安慰他的，但是呢却引起激起一个很激烈的辩论，反而呢就加添约伯的受苦。约伯的三友辩论的逻辑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他们过去历史的因果关系而立论的，在第四章约伯记第四章到31章。那这三位朋友的立论是什么呢？他们的立论就是说，个辩论的立论就是说，上帝是慈爱的，是公义的，是赏善罚恶的上帝，人行善呢就得到祝福，人行恶就会遭报的。现在约伯，你这么折堕，你必定是你过去呢，因为你曾经犯罪，虽然没人知道，没人看到，其实上帝看到的，你一定是犯了罪。所以约伯，约伯啊，你必须要自卑谦卑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上帝怜悯啊！哇，喺度辩论咗由四章辩论到31章，约伯话我冇喎，我真系冇喎，系嘛？你话你狡辩咁啊，一路辩论到三个人、三个朋友同约伯都冇嘢讲 dead air 嘅时候，有一个路人甲乙丙嗰个年青人叫以利户，佢话啦：我哋尊重啲老人家，老人家唔讲嘢啦，我哋嘅年青人嚟讲嘢啦。於是咧，又同約伯啊喺度辯論，由32章講到37章。嗱，呢個年青人辯論嘅立論係乜嘢啊？係根據苦難對未來嘅作用。呢個年青人話：苦難係上帝使人悔改回轉嘅提醒嚟㗎，係上帝對人變相嘅祝福啊！約伯啊，如果你犯咗罪，你而家喺困苦嘅裏面，你唔好因為呢個困苦而喪志啊！你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藉着苦难让你明白认罪，你悔改之后呢，这些苦难就成为变相的祝福。我看完的时候呢，我想起孟子这么讲。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忽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不知道他说什么，不过知道呢，你在困难的当中呢，原来苦难是一个变相的祝福。他们指责约伯的论据，曾经都是约伯深深所拥抱的理念来的，约伯以前都是这样想的。但是约伯现在真的知道他真的无辜的嘛，他真的没有犯罪的嘛，他真的没有做过这些事嘛，他们所指控的事全部都不是真的嘛。不过他以前都是这样想的，如果第二个出现这些问题，约伯都是这样说他的。纵然是这样，约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苦难会临到他，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无辜。其实事实上，上帝都觉得他是无辜的。在约伯记第二章第三节，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辜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 上帝对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这样说，他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虽然约伯不断追问上帝，要寻求苦难的答案，为什么我要受苦，为什么义人会受苦，为什么修桥整路没施鞋，为什么上帝这么不公平，上帝一直都没有答他。上帝从三十八章到约伯记四十一章，上帝用了五十二个的问题引导约伯去观察宇宙间千万奇妙难解的现象，藉此提醒他苦难只不过是你解释不到的那些很多的问题当中其中的一个，上帝也都不会跟你说。上帝在旋风当中向约伯讲话，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隐晦不明？上帝责备约伯，上帝问约伯你是哪个啊？我做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啊？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上帝啊？你是不是真的认识过上帝啊？当你看约伯记的时候呢，或者看传道书的时候，这些所谓智慧文学的时候呢，我们呢是要从日光之下那个创造论那个的立论去看。传道者说日光之下是虚空的，虚空。为什么日光之下虚空啊？上帝在创造这个日光之下的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定律，创造了一个秩序，创造了一个虚空，创造每人有一个份，然后彰显上帝有绝对的主权。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我们常常会遭遇到困难、挫败，我们受委屈，有时甚至要面对不公不平的待遇。为什么我做得这么辛苦，我不加薪？为什么那个人只会擦鞋就嘣嘣声地上去？是吗？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发怨言和咒骂，我们会问为什么？ Why？ 为什么是我？ Why me？ 为什么何必偏偏选到我？裁员的时候为什么又是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我们要面对现实，我们仍然要忍受痛苦，咬紧牙关继续生活和工作。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从问为什么，从而转移问为了谁。老闆喐啲发威癫个鸡，是吧？我今天回去就抵信，一回到家看见哇这么多人要我养，我又咬紧牙关，我不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我就问我为了谁。我们常常在困难里面常常习惯会跟上帝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受到困苦？今天上帝要提醒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不会明白的，他也不用跟你交代有任何的明白，因为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上帝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要思想不是问为什么，我们要问为了谁，我们为谁而活。我们在困难当中的盼望是什么？就是在日光之下的虚空当中，我们要承认人的软弱和有限，承认在日光虚空的当中，人是没有办法明白很多东西，人是无知，并且没有办法掌控很多东西，因为神的作为无所增添，无所减少。我们要承认上帝在你我生命当中有绝对的主权，祂就是那个摇杖，我们是祂手里面的泥土。你要做成什么的器皿，不是那个泥土决定，而是那个摇杖决定。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休息，知道祂是上帝，祂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仍然是坐着为王。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你的旨意不能难阻。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是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当约伯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的无知和软弱，承认上帝的主权的时候，他心里面的不平的那个的波浪，心里面那个翻腾的巨浪就慢慢平息在这里，因为他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弟兄姊妹，我们怎样能够从绝望中得着盼望？在绝望中怎样找到那个出路？在困境的里面怎样找到个出路？我们要学习将我们的生命压住在上帝的身上。人怎能够将生命压住在上帝的身上呢？就是我们要认识上帝，结连在上帝的里面。上帝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当我们结连在他的里面的时候，他的话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的指引和安慰，成为我们随时的力量。我们不单止结连在上帝身上，我们的心意还要学习不断更新变化。在42章第1-3节，在42章第5-6节，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风闻是头脑理性对上帝的认知，或者是别人跟你说他的见证，上帝是怎样奇妙，在别人的身上是有什么奇妙的作为，这个是风闻，跟你没有关系的，在头脑上面。亲眼就是你自己亲身跟上帝相遇，在个困苦的里面你怎样挣扎，然后靠着上帝，顺服在上帝的手里面，你怎样在污泥当中，在祸坑的里面亲身被上帝救拔起来的那个经历。因着人跟上帝的相遇，人就能够在上帝面前懊悔。但这个很重要，懊悔这个字常常在圣经里面翻译成为后悔的。在旧约的时候，挪亚的时代，上帝做了人，人在地上呢罪恶滔天，所以上帝就后悔懊悔做了人。这个字记不记得摩西带领那些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上了西乃山 去听神的领受上帝的十诫，下面那些人在做什么？拜金牛犊啊，是吧？上帝在山上跟摩西说，我要将这班人全部毁灭，以色列人全部毁灭，兴起摩西的后裔。摩西为这些以色列人做什么？祈祷，上帝就懊悔，上帝就后悔，不将以色列人来到除灭。懊悔这个字原文有一种的意思，就是回心转意，心意更新的意思。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善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人在绝望当中，人在困境当中的出路是什么？就是认识上帝，结连上帝，心意更新，承认上帝的绝对主权，忍耐等候，信靠顺服。今天的讲道讲完了，不过呢今天是一个主题，是什么？中关主日，当然要讲中关的东西。我服侍了中国大陆30年，从华南水灾开始，我就入中国大陆，在清远去服侍我的同胞。在这30年的里面，政局的不断的反复，中国事工有时起有时跌。我在思想我服侍的黄金的日子，最顺畅的那个的最能够 做得最多事的那个时间是什么呢？就是2002年到2012年。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胡温中国事工黄金的10年，也都是胡温掌权的10年。温家宝呢是很多时候都说所谓的叫做普世价值， 他温家宝写过一首诗叫《仰望星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就讲到温家宝仰望星空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产生一个敬畏的心，他没有讲上帝，他对宇宙的奥秘、创造的奇妙，心里面产生一个的敬畏。在那个黄金十年的里面，其实当时中国政府想推动，有意推动这个的公民社会，所以他鼓励了，他发了一个文件叫做六部文件，就是鼓励宗教界从事公益的活动。所以香港啊，很多世界 的 NGO 机构就由中国去成立一些的民办非企业，即是所谓的 NGO。 我们房国石都曾经拿了牌，有一个 NGO 的有埋办公室的。当然时而世亦好景不常，此情不在。中国事工看上来即是没得做，举步维艰，几乎全面停顿。有很多人跟我说，中国事工还有什么做？没什么做的，没什么可以做的。等姐妹，原来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上帝仍然掌权，他仍然坐着为王。今天我不想说有些什么我们在这里做，不过我们看见有些事真的做得很好的。你可以问一下郑玉君博士 Kara， 他服侍了，用生命服侍一班老瘫的小孩，老瘫的家庭，而且是越做越好，越做越大，默默地这样在这里做。如果你大家说没事做的，你可以跟他联系，他告诉你有很多事做。是不是一些专家才可以做呢？不是，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只要你有心，你师奶都可以做。我不是说师奶不行，千万不要这样说，我没说过。过去我们二十几年在湖南助学，是吧？即是我们当中有很多都一起参与。当时候那道门大大打开，我们就进去咯，是吧？多多钱他都爱你，是吧？现在门关上了，不可以再做了。不过我们过去跟我们一起走过、一起成长的小朋友，现在都成为博士专家。他们在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们的专业都有很大的贡献。紧紧捉住个时刻，跟他们一起走。他们当中有人是亿万富翁，不是说笑。有一个同学仔，他一年公司的营业额是400亿人民币。他们有大学教授，他们有很多的博士。这一群人都跟我们一起成长。最近有人会问我，中国如果可爱，我们值得爱，我们就爱咯，就服侍咯。如果他不可爱，不值得爱，甚至可恶和可恨，我为什么要爱他？我为什么要服侍他？做什么中国事工？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就会跌了落约伯的老婆和撒旦的逻辑谬误当中。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国家不单单仅是一个政权或者政府，国家是人民。中国人，我相信是上帝所爱的对象，因为神话神爱世人，不是神爱西人，中国人他都爱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不论中国可不可爱，中国人可不可爱，中国人值不值得爱，上帝都已经为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决定定义要爱他。所以上帝差遣很多宣教士，他舍弃他们的一切来到中国来到宣教。马拉逊，大家去澳門有沒有去那個基督教墳場看看啊？那個基督教墳場有很多宣教士的墳墓啊，是吧？有馬禮遜的太太和他的兒子啊。 戴德生，戴德生的坟墓在镇江。戴德生抛弃他英国绅士那种的生活，来到中国，刮光个头，留条辫，着长衫马褂，甚至被人侮辱，他仍然坚定死在中国。白格里，白格里呢是秦道维里的一个宣教士，他将他一生奉献在贵州，贵州的大花苗那些、那个、苗族的群体里面，他跟他们一同生活，一起劳动，过着他们花苗人的生活。他在那里创立这个文字苗文，他在那里起医院，起学校，他将他一生摆在那里。他当时候那个地区发生一个瘟疫，他将最后的一针的防御剂不是打在自己的身上，而是打在一个小孩子的身上，最后他死在瘟疫当中。胡锦涛做总书记的时候，曾经为白格里做了一个传记，你如果上去中央那些 YouTube 里面看，你得白格里传，白格里呢他又有个白格里的故事。胡锦涛高度评价这个宣教士白格里，这一群人回应上帝的呼召，一生奉献在中国，甚至有人因为爱中国人而殉道。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之后，当时候身患癌症末期的戴兆曾牧师，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还记得戴兆曾牧师。以前戴兆曾牧师一年都来讲一次道的，戴兆曾牧师是我很尊敬的一个老牧师，他是教我怎样去服侍中国，不是那个的技巧，不是那个 program， 而是爱中国人的心。他在2008年的时候，他当时患了癌症的末期，他和蔡元文医生召集所有在香港服侍中国机构的负责人，去到他 MIS 的办公室去开祈祷会。在那次的祈祷会当中，我们要商讨怎样进行一个赈灾和灾后重建在四川的活动。他在那个刻中，他领土泪流满面，为中国人来到祈祷。他爱中国人的心深深感动着我们，不是那些中国人值得爱，不是中国人可爱，是他用上帝的心来到看他所做的工作。戴德生祖孙几代为中国摆上，他们不是问为什么，他们不是问为什么选到我，他们是问为了哪个，我为哪个而活。在疫情肆虐、政治和经济动荡，加上战云密布，使到香港人患上焦虑、惊恐和抑郁症的人数越来越多，与日俱增。接近中共二十大的召开，政治的谣言满天飞，乱个乱世佳人。厦门大学有一位教授叫易中天，他这样说，他说现状不可描述，未来无法预测，一切皆有可能。在这个困境当中，我们应该怎样自处？结连上帝，心意更新，忍耐等候，信靠信服。唯有承认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绝对的主权，不要问为什么，问为了哪个，为谁而活，这个才是我们在困境当中唯一的盼望和出路。